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继续马太福音第五章山上教训里面主耶稣所举的这些例子，这些话都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都是从旧约圣经里面的，是吧？
哎，这个旧约圣经要讲的有学问一点了，接着上一次主耶稣所说的话，
就是
哎，律法和先知的话，
这有学问了是吧？哎、有律法。不，我们现在还是习惯用旧约圣经这个话来表达。
对对对，大家听得比较懂啊。
主耶稣时代估计他们都是很习惯用律法、用先知化这个概念的。
旧约这个名字是有了新约之后对照才把它叫做旧约的啊。他说记忆，
而且如果扯远点，好像就是说圣经本身也是到公元三四世纪才最后成型的，对吧？
应该说第一世纪就有了。
那肯定有的，因为经上说的或者什么的律法，
还有保罗彼得的书信啊，约翰的启示录，都是在大概不会超过主后70年前后啊、
嗯，
都已经写好了。那我们常常有个印象说，到了第三四世纪才定稿，那只是因为从前我们讲过的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他决定要把基督的信仰定成罗马帝国的国教。所以他就叫所有当时地下教会的领导人呢、啊、现身。
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
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你想想看，我们国家总理这十七大开完了，那开到十八大的时候，哎，突然国家总理变成基督徒了，而且
十八大可能急了点，不过迟早我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嘛。
但愿如此，而且这个不是什么阳谋啊，真真正正可以百花齐放，没问题。那么然后就说，那你们信主的人到底在读一些什么东西呢？以色列人有旧约圣经，你们读一些什么东西呢？啊，那到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把手上的东西拿出来了，有各样的福音书啊，使徒的书信呐、啊，啊，就凑在一起。所以这个圣经啊，不是说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才有啊。
对。
啊，你可以说他才他们所开的像尼西亚会议这些大会才正式的把它定稿了。啊，但是呢，啊，在那以前早就已经有了啊，
对，
当然接下来的麻烦就是他不准别人翻译成各国的语文。
这个马上要转向，
马上要转向，对，
专制啊，或者独裁了，这样子。
嗯，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历史事件要挺小心的啊，
对，
免得给自己误会，也给别人误会。主耶稣在这里所举的例子，既然主要都是律法和先知上的话，旧约的话，那么他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要举这个例子啦。如果和上一周我们讲过的第五章前面那一些话互相对应起来，他是在接着哪些话来教训百姓呢？
那就一个一个看了，我觉得。
因为上一次他先讲在五章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对，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啊。他所举的例子就是律法先知的话，所举的例子就是诫命，
诫命里面的。
显然他接着要说的一定是解释他自己所说的这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那么这个诫命是不是就是指摩西十诫呢？还是说更广一点的意义？
最清楚的诫命当然是十条诫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十诫。嗯，但是其他的呢，也有很多零零碎碎，不断的
散播在这个
对散播在旧约圣经里面，尤其是尤其是摩西五经。当然，他最后的这个，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你没办法真真正正从圣经里面找出百分之百对应的句子来，其他几个都可以。
嗯哼，
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啊，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话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话，尤其是前面一半，爱你的邻舍啊，在这个利未记里面特别吩咐他们，嗯，啊，你要爱你本国的民啊。那恨你的仇敌呢，当然耶和华所恨恶的你也要恨恶，这个在旧约里边是讲得很清楚的啊。所以最后一个只是一个归纳下来的话，那显然主耶稣要做的比较就是说，这些律法先知吩咐古人的话，或者古人告诉后人的话是怎么解释的，然后我是怎么成全的。
对，
所以这整段呢是主耶稣的深入浅出的举例说明。那白剑，你第一次读这些圣经是什么感觉？你信主多久了？
我信主时间不是很长了，差不多两年了。
两年呐？两年就很有学习了。嗯，
哦，两年啊，那还觉得还离这个要主的要求还离得远呢，我觉得。
那你对于你刚开始读圣经的感受应该还蛮新鲜的吧，是吧？
对，所以我不是一边跟你在节目中经常会回忆起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一种感觉。
对对对。
那么特别读到这一些了，有一些觉得是蛮好接受，有一些呢觉得不是那么好接受。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要爱你的仇敌，那么这个就不是那么好接受了。理性上可以接受，但是觉得这做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我觉得。
这个我相信是很多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信主没有信主，当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都会让你很吃惊。既然是我的仇敌，我怎么爱他呢？我要会爱他，他就不是我的仇敌了。
对，
在我把他称作仇敌以先，那个恨已经在我心里面了。
对，既然是仇敌，那么当然就是带着恨的。
对呀，要不然我怎么称他为仇敌呢？
嗯哼。
然后你看这个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哎，不知道蒙哥听过没有，有那么一首诗啊，我正好前两天看的，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机，原机贫家无孝子。下联是万恶淫为首，乱机不乱心，乱心世上无好人。
头一句听过，百善孝为先，后面万恶淫为首。
万恶淫为首，乱机不乱心，机就你的行为。就这看你的行为，而不看你的心，你有没有动这个心念头。
换句话说，大家都知道这个，
这是大实话，我觉得。
男人心里面没有好念头，是不是？
对呀，这个所以如果乱心，世上无好人。如果你全部要依按这个耶稣，就是说，如果你只要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已经是犯了奸淫罪。按这个标准来，那么我想所有的男人都可能犯，多多少少都犯了奸淫罪。
是啊，世上没有不犯奸淫的人，照这样讲起来的话。
对。
那你看到这个话你什么感觉呢？你什么体会？
我第一感觉就觉得那主的要求在这方面是比较高了一点。
那这个要求有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呢？如果这是一个要求的话，
那我当然不是想的太多。因为我们讲的前面这个大实话，那么你这个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那一点，对吧？
嗯嗯，
不要去做肯定没问题，但是你说心思都不能动一动，这个就很难说了。
因为心思动不动不是在你的操纵里边。
对，
你会开始注意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动了，要不然你就不会注意到她，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吧。
既然这些标准这么高又不可能，为什么主要讲给我们听呢？
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了。比如说里面还有很乱报复，比如说看一言王言以牙还牙。那么主耶稣在这就说了，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么在实际生活中，老实说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但至少那个你还可以试着去努力、啊
哎、还可以试试去努力。
他前面讲这个不可奸淫这一部分，你要怎么去慢慢朝着那个方向做？
我们都是人嘛，都在我们这个身躯的控制之下，你不能完全摆脱这个身躯。
所以讲了半天，就是主耶稣讲这些话，就是听得很好听啊，没什么特别实用价值，而且不可能完全做到。
对，可以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你看，听众朋友，我们白剑弟兄多么可爱，信主两年了还这么诚实啊！
对，我就讲大实话的人，
不欺骗自己。前面主耶稣特别说了啊。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什么是你们的义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啊。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就着那些律法诫命啊，就着那些吩咐古人的话，第一照着行，第二行不全的继续努力，那个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对，
不可杀人你就不要杀人嘛，不可奸淫你就去论行为，不要论他的心就好了，因为这是讲到奸淫的行为，是不是？你照着这些做呢，就算你做到了，那个也只能算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对，
为什么断不能进天国呢？他不是跟你为难，而是天国有天国的标准。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预备要考美国公民，你要取得一个新的资格，或者你要进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对你有要求，他不见得是跟你过不去啊。天国是神为人预备的，但是人一直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人达不到天国的标准嘛。
对，
所谓天国是他们的，不是上帝大放水。在主耶稣讲话的时候，老百姓还搞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哎，本来进不去的天国，现在却成了我们的。那主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解释了啊，你们之所以能够进天国，天国之所以成为你们的，是因为你们身上有一个义，这个义是胜过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
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义呢？这些通通都是你们做不到的。哎，读这段圣经的诀窍就在这里了。我们一面读一面要感谢赞美主，因为那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全的义。
嗯，好，这样理解有点道理。在每一步你要完全做到，可以努力，但是确实很难，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很难做的。
不要说你做不到，就算你做到，刚才已经说了，那个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胜不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你自己就是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嘛。
对，
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一个义，把这个义给了我们啊。我们再说义这个词很难解释，你就当它是一件衣服也可以啊。圣经确实是用衣服来形容我们的义。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有三个作用，
三
个
作用，
避寒，
避寒；
第二个遮羞，
遮羞；
第三个是为了美容或者装饰好看。
哎，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件衣服呢？
为我们遮羞。
主耶稣为什么要把他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呢？
我想首先为我们遮羞。
对呀、啊、遮羞御寒好看，
对，
在神面前看为可以悦纳了。那你说这个人的羞耻还在不在呢？
应当是在的。
对，这个衣服啊是加在这个人身上，这衣服一加上来呢，本来冷的人就不冷了，本来羞耻的人就不羞耻了嘛，所以我们才能够上街，是吧？
才能好看、
哎、
是吧？
哎，这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个义啊， 是那个看见妇女不会动一念的义，是那一个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的义。
对，
那这个义加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外衣一样。
嗯哼，
而且这个义呢是一个所谓完全的义，是最后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对，
这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观念我想不难懂，明明你做不到，主耶稣做到了，并且把这个主耶稣所能够做到的，主耶稣所能成就的那个义变成衣服加在你的身上，这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哎，这是我们能够进天国，天国是我们的基本原因啊。这个就是从起初神要给人的福，因为人离开了神已经做不到了，他走都走不动你还要他跑，开玩笑，他在地上都活不好你让他进天国根本没有用处。
反过来说，实际上主耶稣知道我们人实际上是没办法做到这些。
对，那底下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是在底下一个很自然我们一定会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从进天国到神面前被神悦纳这件事情来讲，这个道理可以讲得通，上帝他老先生他定这个标准嘛，他愿意因为耶稣基督就恩门大开，让我们凡是披戴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的人都得以进到他面前，进到天国，这个我没有问题啊，这是在乎上帝的决定。可是我还想问，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实质上的改变，还是这个就是里面犯罪外面称义，里面做坏事外面得奖品吗？不是这样意思吗？你不成了一个人格分裂的伪君子吗？
这样讲，
因为他很简单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会提出来的，
问一个很露骨的问题，你有没有犯奸淫？答案是没有。你心里有没有动念头？现在你是基督徒了，你心里面有没有动念头？你不能不说是我不说你也知道是吧？
对。
那既然如此，你这个信主的人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不过就是不负自己的责任，然后你继续在你心里干你的坏事。
这话再说明白点，不就你基督徒是不是就伪君子呢？
他已经不用问，他说这样来说基督徒就是伪君子嘛，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这样，说我是伪君子那我肯定也是不承认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
哎，别人也在努力啊，你这个努力也是无效的，因为尽管他外面给你穿了一件这个主耶稣所成全的义，你里面真的能够达到那个义吗？
这基本上是达不到的。
基本上是达不到的。
哎，基本上是达不到的。但是我们这人才说接近，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种帮助，可能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有这么一种追求，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的答案？
这不是符合不符合我的答案，而是这个听起来跟念佛没有多大差别啊。这差别就是说，你的功德是主耶稣替你积的，但是你自己还得继续在那边积功德，而且积不到他这么好。
哎，这个问题给你问的有点难度了。
是啊，这个很麻烦啊，是不是？
哎，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像佛教啊，
嗯哼，
或者什么，也是通过修行是吧？通过努力在这做这个事。但是我们是明明白的说，我们的行为努力是无效的，而是靠我们信，
对
对耶稣基督的信，
对，
因信而称义。
你现在解决了进天国的问题，穿上主耶稣的义为义，就像雅各
进天国了，
对，雅各披上羊皮，那父亲就祝福啊，那不错，那好，只是你今天还在地上，你这个事情到底怎么个交代法？难道你们信主的人就不动一念，就不恨你的仇敌了吗？你就不会生气了吗？
我们信主人同样有时候还会想，比如说多挣点钱啊，多怎么样，这些都
对啊
都同样。
你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跟没信主人是一样的。
对，
这就正应验了人家在骂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好吃懒做，不要求自己，专靠主耶稣吃饭。
我实际上我看到的正好是相反了，所以说基督徒呢都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一点。
既然这个要求无效，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还要要求？
比如我自己而言，就是说如果信主前跟信主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信主以前可以说对有些事情可以有点 不说跟着去做，至少都是多少有点随波逐流吧。
嗯嗯，
觉得这也可以做，那也可以做，那信主以后就觉得这个事情都不能做，有些事情确实不应该做。
对，你这个不能做、不应该做、不去做能够了解，可是你能不能不动这个念头？
这个是做不到，正是因为要动这个念头，才会警告自己不要去做这个事。
那这样子的话，传佛的人不是更有道理吗？他要修心养性，要让你慢慢慢慢不去动这个念头，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努力的方向？
这个，哎，这么说也不对，是吧？
嗯、
因为这个通过就是行为来说，本身是肯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像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往这个努力方向努力，但是却在我们只要活在世上、
嗯，
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
嗯，
或者是念头吧。我们不是行为，就是念头吧。
嗯。所以这些
这蒙哥就
等着怎么个答案吧，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了。我也不见得有答案。
对呀、啊，这问题是有点麻烦，你知道吗？
嗯，好。
因为我们一方面讲因信称义，并不是通过行为能够进入天国。
是。
那么另一方面呢，在我们行为上面又对基督徒本身又提出很高的要求。
对。
又说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对。
问题就在这
儿。哎，这个问题虽然难答呢，小弟蒙哥也答不出来呢，但是我们还有一位大师可以请出来答。
嗯哼，哪一位
大师是谁吗？
主耶稣。
不是。不是。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呢，主耶稣他是传天国的福音啊，还有使徒彼得他们主要也都是传天国的福音。可是另外后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特别设立了一个人呢、啊、是不只是传福音，而且是传什么呢？传福音的道理。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保罗了。
嘿嘿，没错没错。今天我们常常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做区别啊。保罗自己是讲得很清楚的，他说他特别被设立起来，神给他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干什么呢？是为了传十字架的道理，传与人和好的道理。像哥罗西书里面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啊，这我都没注意。对，
福音的奥秘给他讲明了。什么叫做福音的道理？福音的奥秘就是像我们在讨论的这些，如果靠我们这些笨脑筋啊，这死脑袋是想不通的事情啊！这个保罗的话呢，就往往把它讲清楚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到现在，你不管把谁抓过来啊，从台上讲到的，到收音机里做节目的，是不是讲的头头是道？你把他抓下来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心里还有没有歪念头？你脑子里还没有坏主意？那些坏主意是不是还从你身上出来？他必须要很诚实的跟你说，是。
对。
你既然里边是这个样子，外面又穿上基督耶稣基督为你成全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不是表里不一致吗？对不
对,
对、啊、而且你里边这个东西、啊、你里边这个人到底变好了没有呢？那我们要把这些事弄清楚，你就非得去读保罗的讲论不可，因为神特别给这个人智慧，让他把救恩背后的道理为我们说明了。感谢主，保罗所讲的这些呢，都已经在圣经里为我们预备好了，已经是圣经的一部分。
对，
简单的讲，这整个的问题中心就是死人与活人的问题。到底今天的你是死人还是活人？哪一个你是死的，哪一个你是活的？中心的思想是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圣经，有关于受洗的或者受浸的啊。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面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对，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好，我们先把话说得远一点啊。一方面你还活在你这个肉身里面，有人得罪你，你生气不生气啊？
有时还是会生气。
人家占你便宜，你高兴不高兴啊？
肯定不高兴啊。
人家打你，你疼不疼啊？
疼啊。
可是当你在回报这个人的时候，你完全不是因为他怎么骂你，他怎么对你不好而有所行动，你完全是以什么来作为行动啊？以主耶稣的义，以天父的爱来作为你行为的准则。
嗯，对，对，
嗯，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完全不是靠你自己的修炼，而是对于这个福音道理的明白，以及靠着你的信心，把你看起来是同一双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手，看起来是同一双眼睛，实际上不一样的眼睛啊。
嗯，
你现在还有一双眼睛，不是像从前上街就是看女人的眼睛，而是看见四处都有需要福音的人，就像主的眼睛一样，他看见百姓啊，就怜悯他们，因为好像
失散的羊群。
对，你是这个眼睛呢，这个视力是越来越好了，原来的眼睛呢，视力是越来越弱了。这不是靠修炼，这是靠信而受洗救必得救。从哪里被救出来？从罪，从死，从这个取死的身体里边被救出来了。
哎，那么就是说，新造的我能够战胜旧的必死的我。
他已经不是因为战胜，而是因为取代。你活在新造的你里，就取代了那个旧造的你。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住在美国，住在了休斯顿。
对，你是个中国人，你老家是什么地方？
我老家是浙江的。
现在是不是住在浙江？
不是。
你确知深信你不是住在浙江？
那当然了。
你是确知？
我100%跟蒙哥现在在美国休斯顿在做节目。
你这个确知深信，到底是用深信的还是用确知的？
我想还是确知吧。
哎，没错。你与基督同死了没有？
同死了。
你怎么知道你与他同死了，同埋了？
那就确知了。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确知呢？
因为我们受洗了。
没错。圣经说，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请问这个与他同活是靠知道的还是靠信的？
靠信的，我觉得。
嘿嘿嘿，没错，因为这个圣经的话这样讲嘛。
对，
凡是讲到你已经搬离开浙江老家那一部分，都是用知道的。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能够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啦，并且知道向罪死啊，一次就够了。你搬家移民到美国来，一共搬了几次？一次。
对，
这些事情你不用费力的去相信，他应该在你的心里面是确知的，因为你今天已经不在那里了。你脑子里想的坏念头，眼睛看的坏东西，身上所感觉到的这个取死的旧人呢、啊，你必须知道他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了。你已经离开浙江，浙江政府所发的命令在你身上已经没有势力了。严格的说，你已经不再是属于浙江的人了，你现在是德州的州民，德州对你有新的要求。这是保罗所讲福音的道理。
对，
不过这样只成就了工作的一半。你如果留在这个阶段，那你就是困在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情况。搬离开浙江只有一次啊，在德州过日子却是一天一天需要往前过的。同一个身子啊，看得见的身子是已经死的，但是你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新人，是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一同复活的。这个新人呢、啊，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新造的。圣经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人他是带着能力，带着天上的完全的。但是你要让这个天父的完全，让主耶稣所成就的义在你身上发表出来，你得干什么？
信。
你得信。这个时候你单知道就不够了，单听广播也不够了，你必须信，并且因为信而有所行动。那个叫跟从圣灵，或者说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义的器具献给神，让耶稣基督来使用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
对，
保罗说，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个所说的活过来，不是照着你从前心里的恶欲贪婪活过来，而是照着那死里复活者耶稣基督的形象活过来。
对，
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举过这个例子，以赛亚书里面说，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你想想看啊，老鹰在一个很高的悬崖上，
对，
他如果脚离开这个悬崖，他就怎么样，跌下来嘛。照人想，他如果要胜过这个地心引力不跌下来，那么他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去把自己往上提升，是不是？
对，
了不起打个平手。可是这里不是这样讲，圣经的话是说如鹰干什么，展翅就得以上腾。什么是展翅啊？就是凭着信心把翅膀伸开。本来这个山谷里从下往上的气流啊，你是体会不到，是你看不见的，但是你一旦把翅膀展开，这个气流就直接把你推上天去，而且推得好高好高。你看过老鹰飞没有？你看过老鹰展翅没有？那个就是基督徒。
对，
为什么我们里面虽然仍然是一样的败坏，可是因为主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以完全呢？那就是在乎你信不信，你展翅不展翅了。以前试着要跳一米高呢，每次都跌倒，现在主耶稣说呢，你要愿意的话你可以跳三米高。那你得干什么？
跳。
你得信，你不信你就不敢跳。
你信了以后，
你信了以后要
跳。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甚至跳了三米半。
嗯哼，有可能。
若有人要你同他走一里，你甚至可能同他走了三里。
对，
因为走到一里半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你的弟兄了。
对，
你们两个干脆形影不离，一直走到天国去。但是你在走之前，两件事情你要办妥了。第一，你要晓得那个会动一念的你啊，已经干什么？已经死了。
对，
而且是不是你在动一念呢？不是了，是在你里边的罪借着这些环境、那个海报上的照片来引诱你。他真是坏啊，其实你已经死了，他想骗你说，诶，你看你还没死。这时候你怎么样啊？你必须确知我已经死了，因此你不要去理他。但是你每天去打这个仗没什么好打的，你不是在这个仗上打胜了，这个仗主耶稣已经打胜，你根本不用打了。你必须专心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啊，就是因信与他同活。
对，
所以圣经就说了，这个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这个叫做什么？圣言小学的开端。你做了就做了，你死了就死了，你与他同埋就与他同埋了。
嗯哼，
你老浪费时间回去看看，哎，我怎么还没变好？我是不是又坏了？这个基督的这个道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做成了的事情，你就安安静静的把自己埋了。但是你必须让你的眼睛、让你的心思意念定睛在什么？所以你一再劝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
对，
为什么？因为上面的事是没有撒旦的诱惑的，是没有世界的搅扰的。你若信与他同活，耶稣怎么活你就怎么活，然后你就发现说，哦，你这个人是不是表里一致了？
对，
你真是表里一致。所以我们如果用基督徒的行话把刚才所讲的情况再陈述一遍，应该是这么说的。不是说我这个人做基督徒做久了我就能够得胜了，我就变好了，我心里的坏念头就不在了，而是说我什么时候在基督里，基督的刚强就取代了我的软弱。
对，
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基督的能力复辟了我，所以我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好叫基督的生呢就从我身上流露出来，并且可以流到别人的身上去，以至于人看见我就好像看见复活的基督一样。
对，
这一切不是在乎经验，不是在乎年纪，更不是在乎修炼，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与主联合，保守在主里，让基督来 代替我活，让基督来代替我使用我这个原来是取死的身子。明白了这个诀窍，信主两年和信主二十年是没有区别的。不明白这个基本的确知与深信的关系，不明白这福音的道理啊，你可以信主两百年仍然像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对，
你看那个使徒约翰，他跟着主耶稣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人家不接待他，他说什么？抓，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些人烧了？
也是火气十足的。
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后来是被称为所谓爱的使徒。你没办法想象这两个话是从同一个人来的，那是因为这个人变成老和尚修炼成精了，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这个人人家不管怎么对他，他都不会生气了呢？不是不是，他只是很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是怎么演算的。
对，
有一部分的我呢是死掉的我，我确知他死了；有一部分的我呢是与主一同复活的我，我深信他活着。我因为这个信，所以我说话，所以我行事，所以我服侍主。那至于我确知那个已经死掉的我，不管他给我怎么样招手，怎么样打电报，怎么样发短信，你还理他不理他？
不理他。
你已经死掉了，是不是？我管你干什么？我现在忙得很，不要吵。对吧？我们最会跟小孩这样讲，小孩来一闹，我就说：“爹地现在很忙，你不要来闹。”我那个小孩就干什么？就走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那个小孩饶你吗？他不饶你的。
对对，我觉得还老是有个比较好的比喻，是蒙哥你说的了，是吧？就是说，就像这个汽车位置啊，你站在那儿，
对了，
魔鬼就不能站这个位置。
看起来是同一个身体，实际上你的身体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对，
只有一部车，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驾驶座。你若是不开着这部车，在那个因信与他同活啊，这是保罗讲的道理，这不是我讲的道理。
嗯，
因信与他同活，你若是不在那一个方向上开车的话，那你就坐里面打架吧，你打不完的。
对，
最后主耶稣的结论是说，所以你们要完全。这个所以从何说起啊？你记得他明明讲你们都不完全，怎么又所以你们要完全呢？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义成就在你们身上。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好像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门徒一样啊，听着和我们一样稀里糊涂的，这后来圣灵让他们想起来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得怎么样，我是还是有点稀里糊涂。
慢慢来吧，啊，
对，但是有点感觉，应该说应该有点感觉，
应该有一点头绪啊。好了，今天多马需要上来讲故事了。我相信这一类的主题呢，以后我们还会在节目里从更多的角度来向听众朋友们解说的。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要接着给您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圣经中最大的一位先知，那就是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中向世人们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灵与约翰同在，所以从他口中出来的话刺入人的心肠。主称他为最大的先知，可是这位先知没有行任何异能，不做任何神迹。神要怎样使用他，他就怎么样让神使用。他把自己只当成一个旷野中的声音，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他的话才有人信，让人心里头的的确确的明白，天国是近了。不悔改啊，不行。有许多的人都来到约翰这里，当然人中有看热闹的，有探听情报的，更有那愿意悔改的人。这些真心悔改的人呢，约翰就在约旦河当中给他们施洗。也有许多人跟从约翰，做约翰的门徒，因为他们看到约翰正直光明，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所以他们觉得要是跟约翰在一起的话，早晚能和天国通上关系。朋友们，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看 看来施洗就应该是他到地上来最主要的一个责任了，对不对？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来呀，乃是要告诉大家，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啊，比他自己更大，那不知要大多少倍啊。你觉得约翰光明啊，那要来的那一位乃是真光。约翰谦卑，可他讲的是实话。他说，我就是给要来的那位提鞋解鞋带我都不配呀，我不配呀。我今天只是在这约旦河里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我给你们介绍将要来的这一位呀，乃是要用神的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来到地上，乃是要告诉世人，神的儿子要来了，天国的王要来了。谁要是想进入天国，就必须带着痛悔的灵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掌权，让神作王。约翰说罢这些话的次日，耶稣就从加里利的拿撒勒来到了约旦河边。约翰正在那儿教导人，给人施洗呢，见耶稣向他走来，就马上放下手里所干的，指着耶稣向众人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啊，你们看哪，这一位就是要背负世人罪孽的赎罪祭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而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的就是要叫他显明给你们这些人。众人们不知约翰在讲什么，正在发愣的时候，耶稣径直走到约翰面前，要受约翰的洗。约翰一听，吓了一跳，踉踉跄跄倒退了好几步，伸出双手来拦阻耶稣，口里忙说，哎呀，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我当受你的洗，主啊，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了呢？听了主这样的要求，约翰可是吓坏了呀，因为向来都是那在上的给在下的施洗，有权的给那受管制的施洗，好的给坏的施洗，强者给弱者施洗。他深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乃是给神儿子开道的仆人，他怎么配给耶稣施洗呢？这可不是约翰在这假客气瞎谦虚，因为约翰太知道耶稣是谁了。耶稣是神呐，天国的王。那人和神的关系要搞错了的话，那可是大罪啊。因为他来就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在他手下被他施洗，那不是耶稣成了罪人了吗？再看我们主耶稣的表情，是那样的谦和、严肃而且坚定。主来可不是要让约翰下不来台，当着众人的面向大家说，哎，我比他小，我不能给他施洗，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不错，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位神的儿子乃是要来到地上担负罪人罪孽的呀，所以他一定要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虽然他是圣洁，他是无瑕，但是他要谦卑顺服，神让他做的他都欢喜的去做。约翰也是如此，当他听到耶稣轻柔但难以抗拒的对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行，尽诸般的义。那话中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我没有罪，但按照神的旨意，你暂且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理所应当尽的一个礼，这就叫做义。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约翰顺从。当下约翰就给耶稣在约旦河施洗，约翰用手托住主耶稣，把他完全的放到了约旦河水里，主被水完全的埋没了。但耶稣再次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大事情发生了，好家伙，不得了啊，天忽然为耶稣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而且从天上有声音指着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亲爱的朋友们啊，神亲自向人说话呀，神指着从水中出来的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朋友们啊，主耶稣太合神的心意了，整个宇宙万有没有一件事一个人更讨神的喜悦，更合神的心意。耶稣是神怀中的独生爱子，今天他要把他放在罪人的地位上，为的就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呀。所以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马上圣灵就感动他，称耶稣为神的羔羊。随便称一个人为羔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情，被称为神的羔羊，那更是前所未有。如果约翰见了耶稣说，哎，这是神的爱子，这是神派来的大君王，那有人可以说这是奉称，因为爱子、君王，这都是美称，说谁，谁都爱听。可是被称为羔羊，而且是神的羔羊，这可是独一次啊。而且这一个称呼只能用在耶稣身上，你要是说别人呐，他非跟你急了不行。为什么呀？因为被称为羔羊可不是一个美称啊，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啊，羔羊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被杀，献于祭坛，自己死，赎别人的罪。世界上有谁愿意去当那赎罪的呀？都是愿意当那个被赎的，自己惹了祸，犯了罪，捅了娄子，让别人去担当，找个替罪羊赎自己的罪。所以您要是说谁，你是赎罪羊，那不是指着鼻子骂他说你是会被宰的吗？所以若不是圣灵的启示，约翰绝没胆量指着耶稣说这种话。那好，朋友们，既然约翰说出这句话来了，咱们就看看主耶稣他是不是神的羔羊。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每年正月十四是他们的逾越节，以色列人要在逾越节时献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为赎罪祭。这只一岁的公羊羔啊，可不是随便从羊圈里抓了一个就能杀的，那是要从正月初一开始选好这只一岁的公羊羔，在神面前被神检验十天，看神喜欢不喜欢这只羊羔，合不合神的格。从初十到十四这三四天呢，乃是要被人所检查，人要吹毛求疵，看看这只羊羔身上有没有一根杂毛，有没有任何的残疾。如果有的话，那就不合格。所以赎罪祭必须是完全圣洁，毫无瑕疵。那好， 咱们再看看这位主耶稣的生活，从他出生到今天出来受洗整整30年，对不对？咱们很少讲到耶稣这30年当中所行的事，为什么呢？神有他的目的，因为这30年乃是耶稣活在神面前的30年呐。人与神的关系，人在神面前的生活必须是隐秘的，不能彰显。主耶稣在神面前的30年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圣经特别不去记载。咱们前边说过，那一只羊羔要被神检查10天，但神的羔羊要被神检查10年乘以3，整整30年。耶稣在神面前他是完全的，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他在神面前的生活是那样的诚实、敬虔、顺服，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当耶稣从水中出来的时候，神按捺不住自己发自内心的喜乐，看着地上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把充满荣耀的高天打开了，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朋友们啊，耶稣虽然是来做王的，可是他要做谁的王呢？难道真是以色列人的王吗？不是，他要做所有那些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基督耶稣是救主那些人的王。所以他必须要先当人们的救主，然后才能做王。神做事总是与人相反，人都是要先当王然后再做主，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他要先做我们的救主，他要把你的灵魂救出来，你的灵魂才能进入他的天国，他才能称为王。所以成为赎罪祭，做救主，那才是当王的第一步。耶稣之所以能做救主，正是因为他合神的心意啊。神能够悦纳这只无瑕无疵的羔羊，所以圣灵才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圣灵显得像鸽子一样呢？因为鸽子也是鸟中唯一可以赎罪的一种动物，所以今天当耶稣从水中起来的时候，神看他为羔羊，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他身上，就是告诉他，你来到地上乃是为了要赎罪的。朋友们呐，好多人都说这个能赎罪，那个能赎罪，没用。你能不能赎罪要让神说，你合不合神的格那是先决的条件。耶稣之所以能变成咱们的救主，正是因为他合了神的心意，这一点可太重要了。如果耶稣不是一个完全合神心意、讨神喜悦、让神所爱这样的一个人呐，他的救赎就值不了什么，或者说他就救不了谁。所以今天咱们讲的这一段，就是要让您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是经过神考验与试炼的，而且他合了神的格，完全的符合并满足神的心肠。在出生30年之后，他公开出来服侍他的神，在世上受人的查看，最终他被献于祭坛，那就是挂他的十字架。所以今天就在他受洗的时候，他的父，也就是那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 给他一个完全的总结，向着天使，向着魔鬼，向着全世界整个受造的人类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朋友们，让咱们做一个聪明人吧。如果谁是神心中所最喜悦的，那个人呐，您最好也去喜悦，去爱戴，去信仰，去顺服地跟从他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